生命记20章，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看见马匹、车辆，并有比你多的人民，不要怕他们，因为领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神与你同在。你们将要上阵的时候，祭司要到百姓面前宣告说：“以色列人呐，你们当听，你们今日将要与仇敌征战，不要胆怯，不要惧怕战惊，也不要因他们惊恐，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去，要为你们与仇敌征战，拯救你们。官长也要对百姓宣告说：谁建造房屋尚未奉献，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奉献；谁种葡萄园尚未用所结的果子，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用；谁聘定了妻，尚未迎娶，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娶。官长又要对百姓宣告说：谁惧怕胆怯，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弟兄的心消化和他一样。官长对百姓宣告完了，就当派军长率领他们。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先要对城里的民宣告和睦的话。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给你开了城，城里所有的人都要给你效劳，服侍你。若不肯与你和好，反要与你打仗，你就要围困那城。耶和华你的神把城交付你手，你就要用刀杀尽这城的男丁，唯有妇女、孩子、牲畜和城内一切的财物，你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耶和华你神把你仇敌的财物赐给你，你可以吃用。离你甚远的各城，不是这些国民的城，你都要这样待他。但这些国民的城，耶和华你神既赐你为业，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将这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都灭绝净尽，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你若许久围困攻打，所要取的一座城，就不可举斧子砍坏树木，因为你可以吃那树上的果子，不可砍伐。田间的树木岂是人叫你糟蹋吗？唯独你所知道，不是结果子的树木可以毁坏、砍伐，用以修筑营垒，攻击那与你打仗的城，直到攻塌了。
非常感谢春霞姊妹为我们读经。今天我们来看《生命记》第二十章。《生命记》二十章主要讲的是战争的原则与神的指导。《生命记》二十章是提供了关于以色列人在战争中应该如何行事的具体的法则和原则。这一章，上帝是通过摩西向以色列人传达了一些关于战争的原则和指导，同时也为以色列人提供了在面对这个冲突和困境时，如何依据神的旨意行事的重要教导。我们现在分段就分成五段来探讨这一章节的这个要点。第一段是1至4节，就神的法则与宣告的重要性。1至4节是强调的这个宣告战争前的重要性，在神的法则中，宣告不仅是对敌人的警告，更是表明以色列人在战争中的行为受到神的指导。上帝是鼓励这个以色列人不要害怕，因为神与他们同在。这是一种强调这个信靠神的信念，而不是单单依赖军事力量。正如诗篇20篇7节所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所以以色列人面对迦南仇敌不需要惊恐，这提醒我们在面对 困境时，信心和依靠神是至关重要的。要记得，我们已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从黑暗的权势中，我们被抢救出来。仇敌对我们是束手无策。其实我们并不是孤军作战，因为我们已经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神。第二段5至9节，新婚、新房与战争。5至9节在征战的时候，我们要放下自己的想法，去跟从万军的元帅。如果一边征战，一边有很多自己的顾虑，就无法专心跟从，全力征战。不全力征战的人，首先阵亡的人，就是这个首先，在战争中阵亡的人。不过，耶和华也允许这些人。官长也要对百姓宣告说：谁建造房屋尚未奉献，他可以回家去；谁聘金了期尚未迎娶，他可以回家去。神在这里呢，表达的是对家庭的关切，要对这些人呢，从军队中免除。这也体现了神对家庭价值的重视，同时也向基督这个以色列人传达了在战争中保护这个弱势群体的这个责任。第三段是10到15节，这个围攻城市的规定。10到15节这一部分呢，上帝教导以色列人在进攻城市之前，应先提出和平条件。这反映了神的宽容和对和平的追求。即使在面对敌人时，神也希望人们首先寻求和解，而不是直接使用武力。包括在攻城过程中给予城市居民和动植物的适当待遇。这也提醒我们在面对挑战时，要时刻保持对他人的尊重和关怀，即便是在冲突中。第四段是16到18节，就是非居民的待遇。16到18节，神要灭绝迦南七族的人，神有他的原因的，是在18节，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的神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如果是对他们的手软，对迦南七族人的手软，就会留下这个生病的祸口。迦南七族灭绝进境后，以色列人就可以得到他们的葡萄园和房屋，但是不能沾染他们的恶俗。最后一部分是涉及这个非居民的战争。神通过法则规定的以色列人在征战中对待非居民的方式，也凸显了神对所有人的这个平等关怀，这在我们生活中提醒我们，就是我们无论面对何种人群，都要以公正和仁爱为原则。第五段就是19到20节，神保护环境。19到20节，神征战是有连续，也是很环保的，并不是只是仇恨血肉横飞的。神审判时绝不手软，但战争并不牵连到无辜，对环境仍有保护的心。你许久围困，攻打所要取得一座城，且不可举斧子砍坏树木，因为你们可吃那树上的果子，不可砍伐。能结果子的树木都要保留。征战时，我们要知道这个神的心意、方式、抉择，要听神的吩咐，并要刚强壮胆。知道自己的状态，一心一意的投入，并且知道神是为我们征战的神，可以使我们进入这个丰盛的迦南美地。神是征战得胜的神，也可以是让我们在生命中，经历得胜。总的来说，这个《生命记》20章，对我们现在基督徒是提供了一系列这个深刻的这个启示的原则和价值观。这一章节囊括的这个神对旧约时代以色列战争的法规，然而这些法规它蕴含的这个精神原则仍然对我们 今天的这个信仰生活是产生很深远的影响的。第一点就是和平与谦卑的追求，在20章的开头，神就强调了发动战争之前要宣告和平的重要性。这提醒我们，现在基督徒在冲突和挑战面前，首先要追求和平，努力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问题。这个与耶稣在登山宝训中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这个的教导是相呼应的，强调基督徒要成为和平的制造者，推动这个世界的和谐与团结。第二点，尊重和保护生命的尊严。神在20章中对军队的组成有明确的规定，允许害怕的人回家，以免影响他人的战斗勇气。这也反映了这个神对生命的尊重和关爱。我们现在基督徒在处理这个冲突和战争时，也应当尊重他人的立场，理解彼此的恐惧和脆弱，并努力保护每一个生命的尊严。第三点是公正和公平的原则。神在围攻城市中，城市的指导中强调的对敌人的公正对待。神要求是先尝试和平解决争端，只有在和平无望时才进行战争。这也提醒我们基督徒在处理纷争时要追求公正，避免轻率和过激的行为，注重公平的对话。第四点就是对邪恶的审判。尽管神对外邦人要求是以仁慈和宽容的态度，但对不服从神命令的城市，神也规定了这个严厉的处理方式。这启示了对邪恶审判和对公义的坚持。我们现在基督徒需要在对待这个罪恶和邪恶时，保持对这个公正和真理的追求，同时也要学会怜悯和宽容。第五点，最后一点就是跨越种族和文化的这个仁慈。20章最后是提到对这个外邦人的仁慈，也反映出神是关心超越这个国家和文化的。我们现在基督徒要从中学到，要对外来者和不同文化人群时，要表现出这个仁慈和包容，秉持耶稣基督的爱心，践行耶稣所教导的爱人如己的原则。总的来说，就是本章是教导了我们基督徒在面对冲突和战争时，应该是追求和平、尊重生命、追求公正，对罪恶要保持警觉，同时在仁慈和公义之间要寻求平衡。这些原则呢，在我们现在生活中面对众多的挑战，提供了这个深刻的指示和指导。今天有两个思考题，第一点就是《生命记》在20章中提到了对心胆软弱的人的关心，在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时，我们如何保持信心和勇气？上帝如何在我们软弱中彰显他的力量？第二点就是上帝对被围困的城市法规表达了什么样的原则？这些原则如何反映上帝的怜悯和公义？在当今的社会中，我们如何在处理困难和冲突时保持公正和怜悯？
好，谢谢周弟兄哈。那这一章的主题很清楚哈，是讲征战的原则啊。那经文也不难懂啊，读一遍的话，基本上我们都能够明白啊。这是耶和华在为他们征战啊，征战的得胜是取决于耶和华神与他们同在啊，不在乎他们人多人少哈。反倒神怕人多啊。人多如果掺杂的话，会互相影响哈，软弱的会影响别人哈，这反倒不好哈。所以哪怕人少，但是需要精兵，有胆量的哈，不受牵挂的哈，这些都不难懂哈。我想这一章的重点是在应用部分，如何应用这里的原则哈？因为当初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呢，跟今天的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不一样。 他们打仗很清楚，这是耶和华让他们去打仗，他们也是为耶和华去打仗啊。他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这是属于耶和华的征战，所以他无论是除灭迦南这几族的人也好啊，把人进行灭绝也好啊，这都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哈，这是因为神吩咐他们。但今天哪一个民族可以这样 claim 呢？可以这样宣告呢？无论是乌克兰反击这个俄罗斯。还是今天的以色列打这个哈马斯，没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可以宣称说这是神让他们去打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应用哈，就是说我们要先搞清楚啊，今天我们的征战是什么？新约时代三场征战是很清楚的哈。第一场的征战是面对魔鬼的征战，这是以弗所书第六章讲的哈。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是与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幽暗世界的哈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啊，所以灵界的征战，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参与的啊。所以征战的原则啊，刚强壮胆，依靠神啊，这个除灭仇敌哈，这些是可以直接应用的哈。第二场的征战是针对我们的老我肉体，这个肉体与圣灵相争，顺从肉体撒种的话，就会得败坏哈，得灭亡。顺从圣灵撒种的话，就会得永生啊！所以，我们持续的面对这一场的征战哈，对付老我，对付肉体哈，胜过肉体的这种罪的惰性、罪的这种倾向啊，靠主得胜啊！这也是我们今天每个人都面对的征战。第三场的征战哈，不要爱世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啊！爱世界的话，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的里面，这是另外一场征战哈。这个世界，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这种与神为敌的价值体系、价值观念，这种潮流，反叛神、不理神，这个要把神从这个社会生活中，剔除的这些的，这所谓的世界，是一种的体系，是一种的系统和潮流，这是我们每天面对的征战，所以在应用的时候呢，不是应用在具体的战争与人的冲突当中，我们。明确的讲，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哈，所以要把这个征战的对象，今天我们在应用这段经文的时候，先找出他们其中的原则，然后应用呢是应用在我们这三场的哈，与魔鬼、与老我啊、与这个反叛神的世界的之间的征战啊。
开头讲这个特别，他就让我们思考一下，这个面对刚牧师讲的那三个魔鬼，还有肉体，还有世界的诱惑，这三个我们用什么经文来兼顾我们的肢体？我觉得这个开场特别好，然后我们大家就开始很快的就搜到了很多的，比如说是那就讲诗篇里边的，435到6，还有那个很多很多，我们把每一个都念了一下，这个我没记录太全啊。11的16，这个以弗所书的11章的16、17，还有马太福音的10到28，罗马书的18的36、36节，箴言的29、25节，太多太多的。我觉得这个过程很好，很那什么。然后呢，我们下面再展开讨论了一下，比如说。我们不要惧怕人，有一个见证，我一个姊妹讲，她就说，我们过去呢看，在国内看官大宽钱多就会惧怕，这是我们这种老百姓的心态和日子。我们对人的惧怕就是信主以后呢，就颠覆了这种传统的教导，我们对人的惧怕减少了，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主，神是世界的主宰，我们就增多了对神的敬畏。还有一点就讲到，我们要穿上神的军装，神是我们的后盾。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要镇静，依靠神，我们就可以把这三个都把这三个拦阻都可以冲破的。还讲到一点特别好，说家庭，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些其实都是围绕家庭这个负担最太大，影响作战的这种精神。其实呢，这些都是属灵的征战，我们最大的敌人其实是自己，因为我们自己的自大，还有把我们太高举自己。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允许神来管理和带领我们，所以呢，实际上在实际中呢，就是神在管理一切。我们要知道，属灵的征战就是我们要首先要打败自己。刚包括说我们对付这三个东西，另外就缺乏信心，也是在我们这在这三个
面前失败的原因。最后提到一点，那个梅牧师提到，他就说，在美国现在最大的压力啊，其实就是同性恋。我们在公共场合讲话的时候，就要面对这个强大的压力。我们是应该如何来做？是保持沉默呢，还是自卫呢？但是在这上面，我们也都需要神的帮助。
好，刚才我这提出来的，都是当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就用圣经的话来抵挡他，所以我们今天也需要，所以我就特别的把这些经文列出来，让大家好好的去装备自己。关于魔鬼的挑战，通常是他的这灵界的挑战，现在最 effective 了，对于基督徒来说，就是 depression 这方面。所以我们可以用诗篇42篇第5、第6节，42篇第5、第6节，这是我的心啊，你为何又慢这一段，能够也是用今天我们读的生命记20章的第4节，神会为我们征战。能够我们也可以用以弗所书6章11到17节，就是穿上全副军装。关于我们的老我。关于呢，拿我方面，我们可以用马太福音的10章28节，能够再用罗马书第8章35到37节，这是什么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座呢？所以，当肉体的拿我来的时候，就用这些经文来 build up 自己呀、啊，去帮助别人。那关于肉体的有望，我们很知道这约翰一书的2章15到17节。眼部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我世界的骄傲，还有呢，就是箴言的29章25节，他这样说的：惧怕人的善意网罗，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别得安稳。所以，我们就是靠这些来。当然，依靠神，我们是常常可以用希伯来书4章16节，就是我们可以制作神的。这个大祭司随时来求恩惠，求他的帮助。
好，谢谢。那第3节里面，他反复的强调啊，不要胆怯啊，不要惧怕战惊，也不要因他们惊恐啊，胆怯、惧怕、战惊、惊恐。啊，为什么人会有这样的反应呢？因为前面第一节说，看见他们的马匹车辆，啊，看到他们的装备很精良啊，敌人人数也众多。这是人的自然的反应，就会惧怕，就会战惊，就会胆怯，就会惊恐啊。那祭司出来打仗之前，哈，首先宣告的就是不要怕啊，提醒，再次提醒他们，神与他们同在啊。所以这是我们，你看我们，信主的人是人多啊，人少啊，在这个世界上啊，那显然信主的人少哈，人单势弱啊。尤其是在被压迫的情况下，哈，你到这个宣教的工厂上，哈，面对的绝大多数的人是不信的，啊，绝大多数人是服在这个恶者的手下，啊，甚至被恶者所用，哈，那种邪恶的势力，在这个世界上是非常的众多，哈，强大，哈，人容易胆怯，人容易退缩软弱，哈，所以呢，在征战。一开始的时候啊，像以弗所说，就说你站稳了，要做刚强的人啊，你要站稳了啊，不要害怕，这是第一点。怎么能够胜过惧怕哈？任何胜过惧怕的这个方法，其实圣经里面只有一条路啊，就是敬畏神，就是你看见神在你的当中，你看见神在为你征战，你才能不惧怕，对不对？这个。以利沙为的那个小仆人，小仆人一看，哇，这个亚兰军队这么多，把城都围住了，我们这一个小城怎么能够打得过呢？以利沙就为他祷告，求主开他的眼睛啊！他眼睛一开，看到什么？哇，满山的这个火车、火马、天使、天军呢、啊！啊，所以你只有看到神的同在，才能够胜过对世界、对这个邪恶的势力、魔鬼的这个惧怕。所以这是第一点很重要哈，认定神哈，只要你认定神的时候哈，你才能够胜过哈眼睛所看见的哈。我们必须有信心啊，有这样的信心认定哈， 啊，神不光是与我们同在的神，神更是为我们征战的神哈。所以征战的得胜不在乎这个人多人少哈，而是在乎耶和华的同在哈。所以这个基甸那个例子是最明显的哈，22,000人最后减，最后减到300人，300人得胜啊，更能彰显上帝的荣耀，更能证明这是神的征战哈，神的得胜，而不是人哈。人要配合，人要去打啊。神没有直接去派天使去打仗啊，神差派人去，但是呢，人只要去，神的同在就会彰显出来。
我前面分享就是，我们对于那些比较软弱的，即使是福音朋友，或者是出信的，基督徒，或者是在教会的年长的，有经历的基督徒，我们都会在不同的时刻，人生不同的阶段，会陷入那个低谷，或者是陷入一些非常软弱的境地当中。我自己的经历的话，是因为周围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真的是很多的鼓励、很多的扶持、很多的帮助。这个不单单是帮我就是解决当时的困境，而且他们也让我对神恢复对神的信心，让我看到真的是神是那位信实的神。我们很多时候在那个受了一些委屈，或者是伤害，或者是不公平的待遇以后，就会觉得神在哪里？我就是觉得很迷茫，就不知道神是为什么这样对我？但其实我们没有看到是神真的是有他的那个计划，一个大盘的那个计划在那边。我们不能只看到自己眼前的这一些暂时的这一些困境。所以，我是觉得，周围的，就是当我们周围有那个弟兄姊妹或者福音朋友陷入一些困境当中的时候，我们的那个给他们的关心帮助，那也是来自于神的爱，就是帮他们能不要被神丧失信心。而且，我分享一个，就是有一我身边有一位姊妹跟我们分享的，她有一次，就是因为一个失误，就是损失了很多，为被家我家里损失了很多钱，所以他就非常愧疚。但是他的那个先生就一点都没有责怪他，然后反而安慰他，跟他说：“不用只看到眼前的这个事情，你要看到神，他有一个大的一个拼图，我们看到的只是拼图里面的。”不管是1000块拼图、几百块拼图，只看到是拼图里面的那一小块。但是，当我们以后到了，或者很久以后，或者是当我们以后到天上的时候，我们才看到神的拼图原来是如此的，美丽。然后是都有神的安排在里面，都有神的美意在里面。所以，我们不要只局限于当时这么一点点的事情。这个给他很大的，这个先生的话给他很大的鼓励，然后我们听了以后也觉得，这个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警醒在那里。
OK，在这一章哈，摩西鼓励以色列人第二代要勇敢的过这个约旦河与这个迦南七族征战嘛。那迦南地就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神是信实的，神是一定会与他们同在的。那摩西提醒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迦南地的这个人高马大，这个数量又那么多，要想到这个神是如何带领他们上一代人出埃及地的，埃及的是神应许他们的地。要他们去征战，神是一定会与他们同行，一起征战，所以不要惧怕。今天我们基督徒每天呢，都有不同的征战，不管是在家庭啊，或者是在职场上，但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可以靠神得胜的，我们并不是在孤军作战。还有神呢，虽然需要精兵，但神也是怜悯人的怜悯人的神，神怜恤人的这些合理的需求，让。有些人呢可以免于参战，惧怕胆怯的人呢也可以免于参战，以免会影响到全军的士气。那我们基督徒在跟随主的道路上，是否也有许多这种属世的牵挂呢？神不会强迫我们要放下所有，然后全心跟随他，但我们是否会 因此而失去了经历与主一起征战得胜的机会呢？对于这些软，对于教会里面软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帮助带领他们到神面前，让他们呢重拾对神的信心。在10到18节啊，神要以色列人一定要灭绝所有的迦南七族，因为他们已经恶贯满盈了，以免呢以后呢会沾染他们的恶习，这以色列人会沾染他们的恶习哦，而远离了神。那对于住的比较远的地方的迦南地以外的这些敌人呢，要以和谈为先呐、啊，因为以色列人以后也不会跟他们住在一起嘛，所以影响比较小。这也是表示出神是公义跟怜悯的。但是后来我们知道啊，以色列人并没有完全的歼灭这个迦南七族，以至于后来成为他们的祸害。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应该彻底要对付缠累我们的罪，让我们生命没有破口，让仇敌呢没有机会来攻击、辖制我们。最后两节呢，神告诉以色列人，在攻城略地的时候要正确使用资源，譬如说不可以破坏这个会结果的树啊，因为这些果子以后还大家可以吃嘛。然后要砍掉那些不结果子的树，因为呢这些木头还可以修筑营垒哦。那我们今天在教会做各样的服事，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来知道怎样把对的人。对的资源用在对的地方，好发挥出最佳的效果。
第19节哈，我这次读的时候，在这儿想了半天哈。他说有些树不能砍啊，他说因为你可以吃那树上的果子啊，就是结果子的树呢，不要砍哈。但接下来这一句很值得玩味哦，他说田间的树木岂是人叫你糟蹋吗？那显然这里的人不是指所有的人呢。这里的人是指那些要被毁灭、被灭绝的人，对不对？他说：“这个果树不要砍啊，因为不像那些要被灭绝的人可以被糟蹋。”哇，读懂了这个，我就在想啊，这里他要传递的一个信息啊，那些要被毁坏的人，硬着心不肯悔改啊，一直抵挡神，要与神打仗、与神的子民征战的这些人。最后的结局啊，还不如一棵结果子的树，是这个意思，对不对？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我们要把这个现实要讲给人听哦。啊，还在犹豫的，还在摇摆的，哈，立不下心志的，要把这个最终的结局要讲明啊。如果一旦人硬着心还不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不肯悔改，来降服在这个救恩的真理之下，最终的结局是什么？被糟蹋啊，被毁灭啊，是灭亡哦。这个结局是很清楚的哈，神要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啊，也告诉世上每一个人，信耶稣的得永生，不信的就会怎么样？灭亡啊！只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才能够免除地狱的审判，才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啊！但是呢，前面神有怜悯啊，攻城之前先要讲和平的话。我们先要把这个福音告诉别人是有路的啊，人是可以选择的啊。但是呢，当你能选择的时候，没有做这个选择，一直拖延，一直等候，甚至一直抵挡的话，那最终的结局早晚会到的呀。当那个时间到，哈，最终的白色大宝座立起来，世上所有的人，没一个人躲得过的，啊，都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接受他的审判，哈，审判只有一个标准，你的名字有没有记在生命册上？如果你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你就得永生。那怎么能够记在生命册上？只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哈，因为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啊，就是这样一个条件。
那今天整个20章看到的就是以色列的军队啊，他是从第四节看到他是一个神的军队哈，那从第5到9节看到除掉一切的惧怕的哈，所以他也是一个有信心的军队。那从第11节哈，要跟那些城说和睦的话，所以他也是一个有怜悯的军队。
那从第19节刚刚提到的对于树木的这个果树的这个保护啊，这个也看到他们是一个尊重那个土地、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军队哈。那我们小组也讨论到第3节里面那个四个不要哈，就是说不要胆怯、惧怕、战惊和惊恐。那黄梅弟兄也特别留意到，在接下去讲到第5节、第6节、第7节的时候哈，讲到那个3种情况，就是说建造房屋还没有住的哈，种了葡萄园还没有吃上所结的果子的，还有就是订了婚但还没有迎娶妻的哈。然后这边都提到说，恐怕他阵亡，恐怕他阵亡，恐怕他阵亡。所以这个对神有信心，这个信心甚至是强到就是胜过死亡。所以就是说对神有信心，并不代表说你是有信心到对这个战争能够打胜，但是并不是说神能够保守你在战场上的生命。好，所以我们的信心是要胜过死亡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好。从第5到9节里面，就是说到了前面3种事实上面的这个，你不需要有这样事实发生的，那你就不需要去打仗哈。那最后还有一个就是，只要你心里恐惧害怕的，你也不需要去打仗。所以为神征战的是那些就是对神完全有信心的军队。
谢谢小平的分享啊，所以有些战争前面我们有读到一处哈，神与他们同在，他们一个人都没死啊，那是好像跟米甸人打仗的时候哈。但是这里面你可以看出哈，这个即使是神与他们同在，他们还是有可能会阵亡的哈，还是有人会死的哈，还是有可能他们久攻不下啊，要围困这城啊，攻到一个地步要砍树哈，要架云梯要去攻城的哈。所以这就讲的哈，征战的代价啊。啊，神同在的征战也是要有牺牲的啊，也是需要时间的哈，也是要这个花时间去哈吃苦去打仗的啊，但是最终的得胜是得以保证的，参与征战的人要做好这个准备哈，这个房屋啊，这个葡萄园哈，娶妻这些是神允许他们啊，这也是神的赐福啊，但是呢，参与征战的人哈要有 sacrifice 啊，要有牺牲。肯于板上啊，但是知道最终哈，神的奖赏要超过他所牺牲的一切哈。感谢主哈，这些的经文原则哈，这个适用在我们今天的属灵的征战上面哈。神的同在哈，靠着神一无惧怕哈，我们可以每一天过着这个得胜的生活。
天父，感谢你今天在晨更中与我们相会，也感谢你的话语。其实我们在不同的情景中都要依靠我们的神主耶稣基督。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都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主啊，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需要和挑战，请问你在弟兄姊妹的工作中赐予智慧和能力，让我们在每一个责任中都能见证你的恩典。也求你看顾弟兄姊妹们的家庭生活，愿你的爱充满每个家庭，带来和谐与平安。感谢神与我们同在，保护我们免受一切的试探、危险和困扰。在我们即将散会之际，也求你保守每一位弟兄姊妹散去的脚步，看顾弟兄姊妹的工作和生活。以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